昨天晚上，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想说今天主日学要说什么，所以后来我在想说跟大家分享一点啊，那也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比较直接一点。这个是哈，我又那昨天半夜呢，那不是半夜了，大概快十一点吧。那李文又打个电话跟我讲说，哎，你今天早上要在主日学分享，你给我一个题目好不好？这是最难的事情了。那后来我就给了他一个题目。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在雅歌书啊，请进，在雅歌啊，所罗门的写的一个雅歌哈，在雅歌书里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很好，那我把它称作啊，就是照顾自己的葡萄园。那在这边呢，如果有圣经就翻开来看，没有我读给大家听了，在雅歌书的第一章啊，第六节，他这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啊，向我发怒。同母的弟兄啊，意思是什么？我们都是同属神的弟兄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向我发怒，怎么说呢？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啊，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落入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在照顾别人的葡萄园啊，照顾弟兄姐妹们的葡萄园，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一直忙着其他的东西啊，结果忽略了自己的葡萄园。这是两个状况，一种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的人很容易一直在帮助照顾别人的葡萄园，而忽略了自己的葡萄园。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一直忙着其他的东西啊，而忽略了自己那个心灵的葡萄园。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他的生命呢，给我们一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很宝贝，这个圣经的形容是一个葡萄园，这种葡萄园的样子。那到了第二章啊，还是雅歌书啊，第二章的很长了，但我只念十五节就好了。十五节这么说啊，要给我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当我们感觉到很茂盛的时候啊，这个葡萄园好像还不错的时候啊，其实啊会吸引一个东西啊，就是小狐狸。那圣经这边讲了，就是会有小狐狸来吃我们的这些果子啊，会来破坏我们的葡萄园。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那种山顶上的那种经历的时候哦，就是好像我们的各方面还不错的时候，其实这个要谨防啊小狐狸啊。那所以在这边圣经讲到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啊这些小狐狸。所以他想说，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啊。那当然我们就谈一下，就是小狐狸很多啊。当然除了说我们最直接谈到的就是罪的问题，除了罪之外啊，罪是比较明显，让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一些这个是罪。当然我们就在基督徒里面也会讲到比较多的罪的事情啊。那当然另外一种啊，就是我们不算是罪，但是啊，可是会却成为我们的来偷吃我们或者毁坏我们这个葡萄园的东西啊，那个比较麻烦了，因为它不明显。有时候在某种社会的环境里头还被鼓励。那我觉得最直接的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那种忙碌。我们的忙碌啊，会让我们呢、啊、那个英文叫 busyness, 这个很好。它这个忙碌会让我们呢、啊、就是不知不觉就把那个我们的葡萄园就毁坏掉。罪是很明显，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是罪，我们赶快悔改认罪，我们就回头了。那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好像这种忙碌本来不是坏事，它是很中性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忙碌中啊，我们就不知不觉中啊，就把我们的葡萄园就荒芜掉了。本来是很好的一个葡萄园，就慢慢慢慢它就杂草丛生了。结果等到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可能时不与我。当然我们在基督在主里头来讲，我们不可能时不与我，因为基督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就是在这个，这是一个很容易进入的一个状况。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啊，在今天那个快速的社会里头啊，很容易不知不觉掉进的一个状况。我把称作这是一个很最直接，也是最普遍，也是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怕的一个小狐狸。所以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葡萄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是在忙着哈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就会忽略掉这些。 在这个忙碌中，我们就把我们的葡萄园啊，就忽略掉。那另外一种啊，就是我所谓的就是这个人有一个什么呢？人有一个需要被需要的需要。这个大家同意这样？我感觉被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受啊，是很舒服的。被需要的这种需要本来也是好事，但是啊，当我们不知不觉中啊，我们过度的走向了这种被需要的那种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停的满足这个需要，结果我们就一直希望被需要。那个被需要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知不觉会把我们带开啊，然后去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葡萄园。这个哈、啊，过度的感觉到要满足我们那种需要被需要的那种需要下哈、啊，我们哈、啊、把我们搞得昏头转向的。可是我们还不自知哦，我们觉得你看我一直蛮重要的，一直感觉到被需要，被需要的感受是很舒服的。被需要特别是在那种服侍或者说在某种场合，特别在工作上，这些等等都是本来被需要是好事。但是啊，当我们一直要沉迷在满足在那种被需要的那种需要里头的时候，那我就不停的在那边就被那个被 driven 的，就被一个东西 drive 我走，那这样的时候就会很辛苦，而且我们不自知的，这个小狐狸也是蛮可怕的。那就往往把我们最后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都是已经啊那个葡萄园已经荒芜到一个程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把它称作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说啊，就是英文讲就是那种容易进入一种那种 performance， 就是一直想要做些什么东西。那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 perform 的情况之下哈、啊，那我们很容易啊，就是在特别在那种服侍的场所，或者说一些我们工作场所，那这个地方里面有直接的掌声啊，那这种直接的掌声哦、啊，会给我们沉迷的，这是人性、啊。那所以说就变得是这种的进入的那种成瘾呢、啊，是蛮危险的，因为而且不太容易被知道的，而且呢，在这种成瘾情况下是被鼓励的。因为哎呀，你好重要，你很有爱心啊，你很不错。所以在这种鼓励下，这种推波助澜下，会更让我们就进入到那种成瘾的那种状态，就是要满足我们那种被需要的需要。那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一种小狐狸。那换言之就是说，我在这种公共场所，或者在我们其实也讲教会哈，在教会里头啊，因为直接的这种摆上这些服饰本来都是好事情啊，但是我们慢慢的这种进入成瘾的时候，那就进入坏事。那结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得到很多直接的掌声，我们感觉到很重要，我们感觉不错，本来都是很好的，那但是就过度的沉迷了，就一直在满足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落入的一种陷阱。那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一直在追求这种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就会逃避啊我真正应该要面对的问题。我以前啊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个当教会的负责人啊，那时候教会没有牧师，那时候我还在做事。那时候啊，就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哦，她非常热心啊，又是她弹琴也弹不错，又是教会的司琴，又是主日学老师，她又是执事，她又是她教会，如果说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姐妹太热心了，太好了，所以大家都称为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但是哈、哦，因为我在负责这个教会，所以跟他们跟这、那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比较熟悉嘛。那就后来慢慢了解到，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一天我在跟她的丈夫在聊天的时候，她丈夫没信主，她丈夫是一个老师啊。后来我跟丈夫聊天的时候，她丈夫的话语就非常的尖锐，他说我很讨厌我的老婆啊到教会来。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吃醋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讲一讲出来，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老婆，他说一到主日啊，就礼拜天了，他不讲主日，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就没午饭吃了。啊，这个是很直接的。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这种抱怨的时候，而我就可以理解到说，哦，其实啊，我们认为很热心的姐妹，她的葡萄园已经在荒芜，那可是呢，她还是在继续的在那个 treadmill 里面在走着，她觉得还不错。因为在这个教会有掌声，那往往他就在逃避了他该面对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跟这个姐妹有机会，他们夫妻有机会聊天， 这种谈话，我就鼓励的姐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就是我们教会非常需要这种私情的人啊，但是啊，我们为了这个姐妹的益处，有时候我们都可以 要请她多花点时间在家里一下。那我甚至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你要来教会的时候先把午餐做好给老公。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的。今天很多人啊是在逃避家里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啊，在好听点是服侍啊。这个是我们，这是一种服侍的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工作狂啊。那我们就什么，就躲避到一个工作嘛里头嘛。那工作是很值得称许的事啊。所以很多男生呢，当然也有很多女生也这样子，就躲到那个工作里头，因为工作是被人认可的嘛，他就拼命。所以说我们在昆明做这个辅导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做那个婚姻关系的时候，那丈夫讲的都振振有词啊，他说我挣钱就是为了我的家嘛，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动机是逃避他家里的，他要面对家的时候的那种苦啊。那个苦是在哪里？苦是他要面对他真实的自己，所以当他面对真实的自己不敢面对的时候，他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了。那是一个感觉到，在那边被需要嘛，因为那边人家会称赞他嘛，那边有掌声嘛。那回到家里面了，做了半死，不但没掌声，还有怨言。所以啊，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容易落入的一种陷阱。那甚至这种情况就是说，久而久之啊，就让我们那个葡萄园就荒芜掉。如果对传道人来讲，就是拼命的服侍的时候也很危险，那就会造成我们自己的那个葡萄园没有照顾。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在追求另外一种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在一直不停的工作，在逃避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葡萄园荒芜。我觉得这个两个是一个最危险，而且不太容易被认知，而且甚至在大环境下是被鼓励的。所以会促使我们进入到那种所谓的成瘾的现象。这种成瘾呢，是我们不容易发觉、不容易察觉的，但是啊，它是非常真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自己在工厂19年里头啊，我自己也发现到我容易掉到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很大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拼命在那边服侍的时候，你觉得很好啊，因为服侍有个好处是直接的掌声。所以呢，那你久而久之，你就觉得你会感觉到，这种感觉很好的时候啊，我们就沉迷在这种感觉里头啊，我们就追求一个比一个更高的那种感受。那时候呢，我们就会造成了，久而久之就在沉迷在这种感受里头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已经走歪掉了。那这个我们的葡萄园就久而久之就荒芜。那我自己发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不管我们在印尼的时候，或者我们到了刚刚到昆明的时候，那种需要很大，那赶快希望说赶快把东西全部做好。那特别是会我们人一般人啊，绝大部分的人啊，很会做事的，所以事情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而且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有效率。那这种人有一个缺点，对人没有耐心的。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这种人啊，我就陷入到这种情况，就会任何目标导向。工作导向的人呢，就会呢，一切都以完成任务为主，赶快把它做，而且非常会完成任务啊。那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个过程中啊，忽略了人啊。那人是最宝贝的，是上帝所创造、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最宝贝的。那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忽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因为我们一直忙着在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啊。荒芜我们的葡萄园，葡萄园要得到被建造啊，是在关系里头，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它一定是在关系里头。任何一个个人的葡萄园建造，绝对不是在事情里头被建造，绝对是在关系里头。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检讨自己，说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跟我自己关系怎么样，我跟他人的关系，这他人关系里面最直接的是我的配偶的关系啊。孩子的关系，再加上其他的关系，这是我在工厂19年啊里面啊，我觉得我最学到一个、体验到一个最宝贝的一个功课，所以我整个改变。所以当我在昆明在一直做这个那个心理辅导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你的背景是什么？我说我以前是战斗机飞行员，他战斗机飞行员怎么可能成为心理辅导员呢？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非常构架型的，非常非常讲求时间的哈。像我今天刚刚一下逐日崇拜一下来，人家给我一个称赞，他说你那时间掌握得真好。我说我是被迫，不管怎么样，就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种框架里头嘛，那我要适应这个，因为我们面对各种的教会，我们要适应各种的环境。那这个情况之下，那所以我非常的构架型的。那然后呢，构架型的人他很会完成事情，那但是呢，他在这关系里头他会忽略。那谁在教导我关系啊？是我的孩子在教导我的关系啊。因为我在跟我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候，当我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我发现哈，我开始讲的话无效了，那个是痛苦的。做过父母亲都知道，刚开始你发现说以前听他跟他讲什么他会听的，他会做的，然后呢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些孩子真乖啊，真好带啊。等到他青少年开始慢慢的时候，你发现啊，哎，好像你讲出来的话他有他意见，这个直接会冲击到我们自己。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做个选择，我是要用我认为强硬的方式来让他听我呢，还是说我要来学习啊，了解他是一个到底他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选择里头啊，当然我在这个中间啊，我慢慢发现说我不能用强硬的态度，我就开始用改变另外一种方式，说我要来学习说去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慢慢跟他一起成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独特就跟我的独特不一样，所以他跟我的观念跟我的意见绝对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我就慢慢能够接纳他们，这种时候我的态度改变了，所以孩子就比较就会对我的关系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如果我一直用强硬的态度，他会跟我对立，对立的时候他只能够看这个孩子是什么个性。顺服点的孩子呢，他就表面很顺听从你的，但是心里面他就背叛你。如果不顺服的孩子啊，他就当面就跟你对抗，那这种情况都会造成不好。所以啊，在这些情况之下，所以我就体验到说，葡萄园，我个人心灵葡萄园的建造的维护啊，是一个我的责任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维护，我刚刚强调的是在关系里头，所以我要去抓、去擒拿那些偷吃我葡萄园的那些小狐狸，是些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回过头来看，忙碌是一个其中一个，我刚刚讲的，另外就是我感觉到被需要的那种需要，因为在辅导都在服事中嘛，这个很容易，很需要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在当我慢慢我们意识到这个时候，把那个重新再调整我的生命的这个优先次序。那譬如说跟神的关系啊，跟自己的关系啊，跟配偶的关系啊，跟孩子的关系啊，跟同工的关系啊，那就变成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慢慢慢慢的调整。所以啊，到了后来的时候，我譬如现在昆明啊，我们同工也不多，大概才连我们加起来才七个人。但是啊，我每一个月啊，到两三个月，大概应该讲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我一定会跟每个同工都要谈话。那个当你刚才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感觉他被重视。那在这种重视里面的关系就会很好。那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某一些人的个性是这样的人呢，你为什么还要他？这个其实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啊，因为人与人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慢慢把我的这个从那个非常事工导向的这种情况啊，来转向啊到关系导向里头。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我也不能够说我完全能够变成非常非常关系导向。但是啊，至少我有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关键是在于说我的葡萄园很重要，对方的葡萄园也很重要。所以我要照顾对方葡萄园的时候，之前同时我要照顾我的葡萄园。所以当你看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啊，每一次都有那个安全的那个什么那个示范吗？示范的时候他们讲说，氧气掉下来的时候，如果你带小孩的话，你自己先带上，然后再帮孩子带上。这很有道理的。对，我要先去自己救，自己能够先活着嘛，你才能够去救别人嘛。所以这个优先次序蛮重要的。所以神说要尽心尽性的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呢、啊，这是一个大诫命。 然后呢接着怎么说，要爱人如己。所以那我们要爱别人如爱自己一样，所以我要照顾好我自己。那个这种照顾好我自己的葡萄园啊，因为神也给我一个生命的葡萄园，我照顾好以后我才能够照顾别人。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所以我们就进入另外一种态度的服侍。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服侍啊，我觉得轻松太多了。那个第一个，这个事工是上帝的，不是我的。当然我也有那种 ownership， 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呢，至少这个东西这不是我。当认为说这是我的时候，我就会患得患失，我就会很害怕这个东西没有。那当然这是上帝，是神给我托付在这个时间点上，他托付我要我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按照这个神量给我的我去做，那我就做神给我要我做的事。那我们就发现啊。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我们自己认为某种方法更好的，或者说某种方式、某种状况去做，会我们认为好的方式去做，可是神在做的时候，那神的方法会更好，它效果会更好，而且我们更轻松了。所谓就是那种事半功倍的那种状态。那我回过头来看那个过去的，我们先讲就过去五六年的时间好。我到昆明去，到现在已经马上就八年了，大概在两三个月的时候，在这个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头，我到了那边，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心理辅导的平台啊，我们就搭上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头啊，我们就可以接触很多的教会，接触社会。那我们把这个平台搭起来以后，在当地来讲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心理諮商的一个中心。那我们可以接触第一线的社会的各种样子的人，同样时间里面，我们会接触很多教会。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合法的身份。那在这里头，我们就看见哈，我按照我的过去的个性说，这是我要做的，所以我要一直按照我的方式要去做它，这是好事哈，不能说不好。但是呢，我现在开始说，这是神要我去做的。我说神啊，你要给我的一个善功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就给我一个他的善功在哪里。那我的责任是要照顾我的葡萄园，同时我要去寻求神，说在这个生命的时间点上，这个阶段里头，你托付我的事工啊，那个善功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在求神给我显明那个善功啊。结果到了昆明一年半以后，在摸索的过程中啊，神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善功就是心理辅导。所以我们就搭上这个平台。当我们去注册2003年再去注册的时候，我问那些所有的人可以帮我来注册这个心理这个一个咨询的一个平台啊，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他说我从来没有办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说啊，你不管怎么做，你帮我做就好，我该要的文件我给你，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回来找我，我再补上。那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推进着，结果也很感谢神啊，11天呢就拿到了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个平台的执照，就能变成一个合法的平台。那我们就在做啊，我们就慢慢做。那时候呢，我们是请的本地的同工啊，因为那时候呢2003年正好在五月的时候啊，中央办了第一次的全国的心理諮商师的考试。所以呢，我们就有同工，我们鼓励我们的同工啊去考，考到以后他注册的需要两个证照，我们就拿到这个证照。接着呢，到了2004年，我们就那时候因为2004年我出来述职，所以我在那边的时间也不长。后来到2005年呢，我们就开始真正开始在那边工作，是2005年在这个平台上工作，是2005年开始。到2005年的那在这个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受到一些压力，是因为其实我们是不合法的一个諮商师嘛。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是在教会，所以我们就一直帮着教会在这样做。那这时候常常有一些压力啊，有些人在控诉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諮商师的资格。结果啊，神就很奇妙的，就是我刚讲的2005年的五月，那个连战跟胡锦涛一个握手，第二天就宣布说台胞可以考这个心理諮商师。所以我们就去考啊，就考过了。 考过了以后啊，那我们就变成合法的一个身份在那边，而且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变成是非常合法。而且在这个同时哈，昆明的交通电台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做一个节目，他是很有负担，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好，他都在播放这些做节目啊，他就看其他的他的同事啊，做这些节目都是哗众取宠啊，都是讲那些社会里面那些大家听众听起来很就是很高兴的那种事情。那后来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应该要在这个给这个社会里面带来一些清流啊，所以他就有一个负担，他说我要做一个节目啊，能够对这个社会带来一种正面的影响。那时候他就跑来办公室来找我，他说啊，可不可以啊，请你们啊跟我一起合作啊，来做这个一个节目。这个节目他把名字啊，他取得非常好，他叫星海扬帆啊，这个星海的星啊，这个星啊，星海扬帆的这个叫扬帆出去嘛，对吧？所以这讲得非常好啊，这题目也非常好啊，所以他就把它称作这个节目叫做星海，大陆讲的星海扬帆啊，我们念帆，扬帆啊，那我们台湾讲说帆船的帆啊，扬帆啊，那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就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做？那时候呢，我觉得神的那个时间点非常的好，我刚刚拿到心理咨商师执照，这个节目啊，他们的领导给他允许他做这个节目，要求他说一个星期有5天晚上有这个节目，每一天晚上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节目，其中有2天要 call in 就是直播啊，其他的3天晚上是录制好以后然后再播放，所以我们说要先到演播室去录啊，录完以后，然后他就预录很多的节目啊，然后呢他来播放。那另外有2天晚上我们就要直接上现场，那上现场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那个电台啊，是共产党的喉舌，那个进去是层层关卡，所以啊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哎，那你们进去怎么办？我说，哎呦，对哦，这是一个问题哦，没想到，想了半天，最后说要做节目的要去的录播比较简单，录播反正都是一个录播室里头，不需要经过那些。可是到直播室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后来我就跟他讲，对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可是后来我们就接着想到说，哎，其实我们不是刚刚考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执照吗？这个执照是中央发下来的，中央发下来那个全部都是那个红本子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那我就可以拿这个进去了。所以在那我们就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拿开给那个大概有2个卫那个什么那个武警的那个在那边看着，所以我们拿给他看，这个他一看，哎，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就进去了。所以进久了以后，脸就是通行证的，那天天就这样，常常每个礼拜都要进去一次两次。那就在这个直播的节目里头啊，哇，碰到各种各式的状况，全云南省。大概4000多万的人呢、哦，大概这个据这个弟兄讲，他统计哦，至少有700-800万在听这个节目。这个神开的道路啊，非常的奇妙，我想都没有想到，就你看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照顾我们的葡萄园，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啊。那然后呢，我们看神要托付我做什么，然后神在开这个路，这种路啊，你要去扣都扣不到。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弟兄来找我，结果呢正好这时间点也非常的好，我拿到执照，然后我们两个拿到执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每次那时候记得晚上都是礼拜一晚上，我们两个就晚上10点钟啊，所以我们9点多就到了，到了以后他们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到了9点55分那边节目一结束，他们出来5分钟放广告，接着我们就进去，我耳机戴上就开始，到了10点钟整这个星海扬帆的节目就开始了，他有一开始那个诗歌哦，非常的好听的、啊。这个在那种晚上的时间啊，那个诗歌一放的时候啊，你看看那个人的所有的心啊，都会安静一下。听到好多哦，很好，很鼓励人的故事。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有一天啊，他打个电话，他因为是直播嘛，所以他们就随时要电话进来就进来了。他说啊。我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每一次晚上到10点钟啊，我是不做生意，我把车子会开到旁边，我就在那边听到11点结束，我再去做生意。那有好多的人啊，就问我们的电话。第二天你看，他就冲到我们办公室啊， 他说我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帮忙。在借着这个星海扬帆的节目啊，带进来的到我们那边来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这些非基督徒里头啊，继续留在我们那边做辅导的100%全部信主。其中有一个啊，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就有一个他就打进来了。他是一个女生啊，他在那个昆明市的国税局工作啊，他就打进来，他说我想要知道这个主持，就是那个他叫我们老师啊，他说他们的电话是几号。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我们是不能够告诉对方我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告诉对方我们的电话是有广告嫌疑啊，所以我们规定是不能这样做。那但是听众要问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可以回答，所以主持人会帮我们回答，就告诉他电话。第二天那个电话就到我们办公室，他结果早上一进，他一上班电话就打进来，到了下午他就人就跑到我们办公室，他说我有极大的需要，因为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已经乱七八糟了，我需要你们立即的帮忙，就这样，他就留下来。一年以后，他这个整个人完全改过来。那后来呢，他就信主了。所以这种故事很多啊，这种人非常的多。那在这个节目里头，一直我们持续做了两年了，到最后啊，这个节目做的太高调了，最后还是被共产党封杀掉，啊，但至少就是两年里头啊。最后一晚的时候啊，我们要播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一晚，大家知道要停播了。那这个弟兄，然后呢，请我们还有所有，我们还有几个同工啊，在参与这个节目的，还请了一位啊，听这个节目而得到改变、得到帮助啊的一个现场的人到现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匿名的、啊、在那边，就我们这整个节目都用匿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最后做一个总结啊。那天晚上啊，那个电话进来都是哭的讲话，非常的感人啊。那个他们都觉得说，在这个两年多来的时间里头，他们得到很多的益处。他说怎么会关掉呢？怎么可以停播呢？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够解释。但是我就觉得说，神要开的路啊，非常的奇妙。人怎么安排都安排不了，就在这时间点，他那个 timing， 他那个，所以他说，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是照顾我们葡萄园，我们去擒拿狐狸。神的责任是什么？神啊，他会照顾我们啊，同时他会给我们赋予我们啊，他在这个生命的阶段里头，他托付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同样都是宣教士啊，我们也就被派到昆明去了。那真正我们要做什么？从哪里开始？不是说我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力量，当然也可以闯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最可贵啊，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介入啊，我们根本不费啊吹灰之力啊，他所安排的太棒了。结果就这样子啊，那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就这样，我们的节目就一直持续两年多的时间。虽然最后是暂时停播啊，那但是呢，我还没有放弃。这位弟兄啊，非常有使命感。他说啊，他那时候被迫放弃的，就停播的时候，他很痛苦。他说啊，我们继续祷告，看神有没有机会啊。那个哪天换个领导以后啊，我还有机会再来啊，对吧？至少呢，他们那个心智，我觉得啊，就是说，当然，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虽然我们有点辛苦啊，但是啊，很高兴啊。那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那么多。等到停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头想，我说哇，真的是神的作为非常奇妙。我以前在空军啊，是军人嘛，军人他常常会讲敌后作战攻击是抓兵占的兵占领的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对方的广播嘛，对方的这种电台嘛。那我在我军中的时候，我都打不了，我都进不了这种广播电台啊。但是我到做了神的工作以后啊，神把我带领进去那个广播电台去，这神的时候很奇妙。所以我有一天我跟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台湾那些军人都团契啊，那做军人团契的都是军人嘛。我说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神作为很奇妙，我就刚刚跟他讲这段话，那军人更有这种感受啊。那你怎么样能够谁站到对方的这个电台啊，几乎你就会得胜。结果神做成，所以这个是啊，上帝的奇妙。那所以哦，我现在讲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说，让我们来学习，就经验到神的那种这个 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头，他的那种独特的那种心意啊，是我们要去寻求。那但是呢，同时在过程中，我们要去照顾好我们自己。那不能够说我们很容易落入刚才我开始讲的那种光景里头，就是拼命的在做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事情，那结果忽略掉我们自己。那我们反过来，现在我们要照顾好我们自己，同时来寻求神要我做什么。那当我们看见说神要给我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就事半功倍了。其实我根本就水到渠成了，我根本就不要费任何力量。那结果呢，就在这两年多里头啊，神就带了好多的这些，借着这个电台啊的节目啊，就带了很多人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从来没做广告的，结果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就帮我们做很多广告。就光光云南省就七八百万人在听啊。那特别在昆明市呢，就有这样的，就一直打电话，就常常就说，第二天他们就跑到我们办公室说，哎，我要来，有什么什么事情要来见这个辅导，就这样帮我们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任何人，就没有这种，就是我们如果用做生意的角度来讲的是，我们最需要是客源嘛。那我们这刚开始，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客源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客源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了这个一个机会啊，就带来很多客源。就有一天在直播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坐进这个直播室啊，就一个电话从上海打过来。那时候我们就非常奇怪，我说你从上海打电话，你上海听不到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啊，为什么从上海打电话呢？是一个女生，她讲说啊，她说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我父亲曾经告诉我说，在昆明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台，一个节目，就是每天晚上10点钟这个新海洋帆节目，我听不到，但是我现在打电话过来，我知道你们节目正在开始，所以他好准时啊，10点钟才一开始，我们那个才开始放那个序曲的时候，他电话已经进来，结果呢，他就讲，他说我们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啊，我现在希望利用这个电台的时间。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父亲在听这个节目，现在我要借这个电台的时间哈，我要用5分钟的时间跟我父亲说几句话，非常感人的一段话。他的背景是这样，当他大概才小学前，大概5、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是江西人，他的父亲就离开了家乡到上海去工作，结果一去工作就从此没有回来过。那觉得这个就在这段时间，他当他打电话那天的时候已经24岁，所以将近是20年前的事情。那就在这个二十年的过程里头啊，他说他前2年母亲过世的时候啊，他提醒这个孩子啊，他说啊，你的爸爸在上海，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去找到你的父亲。他说他一离开家就没有回来过，他真的就去了。真的是我们讲说踏破铁鞋无觅处，真的，他真的就是到那边去了，他就这样找，在茫茫大海里头啊，他找到他父亲，找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不认他，就躲他，原因是因为他父亲再娶了，然后又有孩子，所以他不愿意让孩子就是难过，结果他就一直躲着他，结果呢，他在这个，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就一直找他父亲。他就跟他父亲讲，他说我就是要来找你，但是他父亲一直就不回应他。就有一天有机会跟他父亲谈几句话的时候，他得知到他父亲啊是常常到昆明出差，在昆明出差的时候听到了这个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很好，希望他的孩子有机会啊能够联系这个节目主持人，能够得到这个节目的一些资料。他就这样子，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不知道节目有多好，他没有听过，但是呢，他的动机是想说，他说我要找到我的爸爸，我爸爸就是不要听跟我见面。他说我先去利用这个节目啊，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要跟我爸爸说话。他爸爸就在那么多人的收听里头，他爸爸在一定在听着。他很有把握，他就讲，他说他就开始跟他爸爸讲，我那段话非常感人的。他意思就是说啊，不管你再怎么样的错，你再怎么样的不理我们呢？他说我们永远爱你。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大家很感动。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他说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听我，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就是接纳我们，但是我一定接纳你。所以说这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啊，很虽然不是很长，非常短的时间啊。结果啊，他们这样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他们的父女啊有机会团圆，真正的让他父亲啊回头。所以这种事情啊，不是说我们人怎么安排你都安排不了，但是啊，神的爱啊，神的作为，虽然他们都是非基督徒啊，他们后来有没有成信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神设立神所建造的一个工作是有他的意义，他有一个目的啊，他的目的就是啊，要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今天人是他是在主里啊，他不在主里啊，他是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要照顾好我们他给我们的那个葡萄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啊，我觉得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回顾神的这种带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就是英文就一句话，真的有时候我们发现啊，言语有限的，你怎么来称颂神呢？这些英文有句话，我觉得最好就是 awesome， 真的，神太 awesome， 太可畏，太棒了，不知道用什么话可以来形容，来称颂这位神。这就是啊，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这个过去的时间里头，我们经历到。那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就变成神呼召我们，就变成我们开始来做一个，就是一个做一个心理咨商师啊，那来帮助别人，那帮助教会来训练教会的传就是这些领袖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就是 caretaker， 那我们就要更显得我们要照顾我们葡萄园的重要性。那我就一直在帮助这些教会的领导人啊，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葡萄园。我最后还讲一个故事。应该在这边讲，应该当我会讲的比较不会讲的很清楚，但是至少我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云南省的地区主任，他大概才37、8岁，一个女生，18岁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啊，就出来奉献，开始做传道的工作，做了将近20年，他后来成为一个云南省的地区主任。那他的就是在他的管辖下面哈，那不知道多少人呢，都是上万以上的人。那可是啊，他呢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完全的烧尽。他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有那种啊自杀的念头。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不要太靠近了这个窗户。我们的办公室在14楼，他靠近窗户的时候，他有冲动会跳下去。他很诚实，服侍了20年的一位姐妹，那么年轻出来献身了，到了那个时间点上，他想自杀了，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结果神就使用我们了，借这个机会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讲，就我后来我太太就开始辅导他，帮助他，那我请他参加我们所有的训练课程。那他的丈夫啊，也来找我，他丈夫就跟我抱怨说啊，我这个妻子只有神了，没有其他的。那天天在外头，孩子没有妈妈，丈夫没有妻子，所以呢，丈夫就很多的怨言。那后来呢，他就觉得这整个生活，这个家庭都已经开始濒临瓦解的状态。后来他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我们那边，然后我们就鼓励他，就刚讲的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葡萄园是蛮重要的。然后他开始慢慢经过半年的时间的个人的辅导，他每一次上课哈，每一次我们的培训。一唱诗歌啊，他就嚎啕大哭，几乎每一周啊，每一次没有停过。他大概每一次的辅导啊，要用掉我们一盒的那个 T 恤，真的。然后每一次上课，只要一唱歌啊，一唱诗歌，一敬拜开始就哇，那个哭的，可以想象20年的心中的苦啊，心中的那种压抑啊，在那个时间啊，神真的帮助他，完全的倾倒出来。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啊，然后他把他吐露他的这20年的苦，他的整个状况。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父母亲都是教授。他奉献，其实奉献是很好的，但是很可惜，在后面的状况下，他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葡萄园，结果呢，就落入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神就给他机会来帮助他，就这个使用我们呢，大概半年多以后。 在加拿大，我请他参加我们所有的训练，前后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你看着他整个人的改变，你看他每次来开始就本来是愁眉苦脸啊，那个重千斤重担压在肩上啊，已经有自杀念头，大家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传道人，还是天天在外面讲道，天天到外面去探访他的会友，全云南省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神的恩典啊临到他的身上，来真的帮这位姐妹啊能够重新的被建造起来。结果就在这样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头啊，他完全转过来，他才知道说原来我以前在逃避我自己的问题。他承认这一点，他没有，他说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葡萄园，原因是我在逃避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啊太不容易处理啊，那照顾孩子啊，他还长得很诚实的，是没有长身的。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开始改变。改变以后啊，他把位置，他把自己重新定位好。他说：“我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是一个传道人。”他就重新定位以后，就非常的棒。他就开始改变。他鼓励他的丈夫出去工作。他丈夫是一个 IT 人才啊，非常非常灵光的，非常棒。结果呢，只是啊，没有机会给他施展了。老婆天天在外面在教会服侍嘛，他就非常做一个家庭主夫啊，就开始在照顾这个孩子啊。那孩子呢没有妈妈，所以呢，当他重新定位以后啊，他有妻子，做妻子职分，做妈妈的职分，又做传道人。他结果呢，就让他的丈夫出去工作，结果他丈夫啊就开了一个电脑的那个店，他生意很好的，就这样子啊。他让他们你看，就是生，他又有丈夫出去有工作，变成有生意了，所以他的收入就有。家里面经济情况也改善，那他又会做丈做妈妈的，也会做妻子的，然后又会做传道人了，所以他在外面在探访的时候，他就不一样啊。所以他的时间整个作息，他整个重新的调整，他优先次序重新调整，他葡萄园开始被照顾了，这个小狐狸全部把他抓出来了，然后呢重新的调整了，那变了一个人了，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个人变得非常轻松啊，非常有笑容。然后他说我已经不会有自杀念头，他说我站在窗口我都不怕，就这样的神改变。结果你看看这个人啊的改变呢，他可以影响多少人，他全云南省他的下面的这个教会，他的弟兄姐妹，他的所谓他的教区的有多少人呢？结果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他要把他们的，他管，就是他管辖的这些传道人都要带到我们这边来，要来接受一些训练，接受一些辅导，甚至呢，他把他领导都请过来，就是他最后领导说答应要来，最后一刻又不来了，他意味着希望他说，让我的领导也知道说，我们不能够用那种方式啊，来服侍。其实服侍本来都是好事，工作本来是好事，但是啊，往往我们就是要来为了逃避，有时候是逃避某些东西而进入到服侍跟工作的时候，就变成问题了。就会去把我们的葡萄园荒芜掉，所以这就是啊，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不要忘记照顾我们的葡萄园，不要忘记来擒拿我们葡萄园，你吃我们葡萄园果汁的那个小狐狸啊，让我们能够啊跑得长啊，然后休息得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叫做一句话讲说 ，run well, rest well，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啊，这上帝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看我们为宝为爱，这是上帝要我们服侍他，但是他不要把我们当东西看，这样随便让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drive我们到那种非常 crazy 的状态，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因为说要到12:30，那我想说啊，我还有半个小时嘛，那如果说早一点结束也可以。我不晓得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看法，我也欢迎大家，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结束。
只是为了以后
的
待会吃
饭啊，晚，好，你有什么问题，请问。任何问题，我们欢迎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
对。
两种都有。嗯，我们比较多的是家庭教会，官方教会也有。
训练的时候不要等。
我们训练他们两个，我们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分开来。对。
我感觉说，我
认为
自己就会
对
自己的
这个
学
习的这个，你们怎么样？对，很好的问题。啊，对，因为我们做一个 caretaker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一直吸收别人的东西啊，最后呢，我们自己都被就是被压倒，这个很容易的，所以我们要防止。所以为什么讲说照顾自己的葡萄园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啊。晚上十点到十点半一定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钟起床。因为昆明是，因为全中国用一个时区嘛，所以昆明是比较，因为北京时间按照地理环境来讲，它的晚上的时间哈，就是说黄昏的时间会比较晚。说昆明离那个北京很西嘛，所以说那我们一般晚上像夏天都到八点半了九点钟才天黑的，所以一般我们的晚上会比较，那可是我们就是大概。这个时间就睡觉了，就十点钟十点半了，那六点半左右就起床了，那这个是一个照顾啊，对自己葡萄园照顾。还有呢，就是啊，我要运动，我要安排我的作息啊，因为运动可以解我的压力啊。那我们夫妻有时候去散步啊，那这些都是一种方式。那还有呢，就是啊，有我一个原则啊，所有的个案，所有的状况。离开办公室以后不再谈这件事情，这很重要啊。这个工作和服饰跟家庭要把它分开啊。所以我们只要离开办公室啊，所有东西要丢在那边，我们就去面对生命的生活的另外一面。那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然后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跟神啊要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我们随时要跟神交流，所以我一直常常讲，我这两天一直强调一点，这是我们在19年的服事里面让我们能够一直维持下来的一个最宝贝的一点，就是写你自己的诗篇。我一直强调人生有山有谷，不管你今天做什么行业，今天你跟主的关系有多好，并没有保证说没有山谷没有谷啊，对不对？那但是呢，谷也不是坏事，谷是好事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写我们的诗篇。我觉得写诗篇的时候就是一种疏解，就是一种把你感觉到 overwhelm 的那种状况，然后呢全部再倒出来，倒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我常常鼓励很多一些弟兄姐妹，他感觉到被 stuck， 他感觉到那种哎呀那种反正就是没有盼望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在一直倾倒。这是我们简单来讲，这我也不能够想说是一种秘诀。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这是跟神的关系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会跟他讲真心话；当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不会跟他讲真心话，你只跟他讲说：“主啊，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助，请你帮助我就好。”但是啊，你不会跟他讲说：“主啊，我现在碰到这个状况，我好苦啊，我感觉到没有路走，我感觉到好像。”这个世界都离我而去，我觉得很不公平，这是我内心真实的状况。那这是一种祷告。另外一种祷告就是说，主啊，请你帮助我。那神说帮助什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关系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讲关系实在是太宝贝了？当我们跟学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容易跟自己关系好。所以我在前天晚上讲话谈到一点，就是说成圣的过程呢，我给他的定义，重新再做个定义啊。所谓的成圣，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就是跟与自己和好的一条道路。我们人跟自己其实相当不和好。当我们自己跟自己越来越和好的时候，是借着神让我们跟自己和好，借着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让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跟自己和好。那跟自己越来越和好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轻松了，就越来越自在，就越来越健康。
我们在做这个咨询的时候，我想圣经里头有很多谈到界限，你要承认你的限制啊。所以啊，一般在做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做，无论你做社会工作，或者是那种 医生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因为你听到的都是很多是很灰色的、困难重重的，然后你有时候会我们叫失焦哈、哦，你就一直看到那个负面的，你的确会受到影响。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就是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知道有些人啊，他思想很负面的时候，他心中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怨恨跟苦毒。那圣经上谈到说哈，当一个人有苦毒的时候，他就叫众人沾染污秽，对不对？他那苦毒的言语一出来的时候，众人都会沾染污秽的。所以我们听的人啊，我们的灵啊，也会受到一些污秽。所以我们每天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咨询结束以后，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洗澡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个水来洗我的身体，我也请你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灵魂。我今天所听到的一切负面的，一切是不属天的那种思想意念，我现在交给你，请你来洗净我的灵魂啊，然后再次用你的那个话，你那种生命的话语在充满我的心。然后第二个就是界限。界限就是你要承认你的限制，所以原则上我们每个礼拜绝对不会超过20个小时。像我自己哈，我从下午一点我们都是预约嘛，然后就是说他一个礼拜以前要预约，然后指定哪个老师。那像我现在我在昆明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这个年纪层呐，30岁到50岁都可以找我，那么年轻的都是在那会受到限制。那像我们夫妻这个年纪也有一点好处，就是那个资客那个广一点啊。那这个样子哈，有时候我譬如说有时候我是十几个人来找我，那一个人有时候一个半小时下来，你看我有时候会快要到20个小时，我先生就会说不可以，就是有一种互相保护，就是我们这个服侍不是我们不是独行侠，你知道在那屏东啊有一种鸟叫做那猴。波老鸟，波老鸟啊，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单飞，而且它飞得很高，它是种候鸟。到因为那屏东是很暖和的地方，到冬天的时候，这一群啊，他们是一群啊，一群飞过来。可是很奇怪啊，飞到了那个屏东的时候，它就开始找最高的一点，然后那里的农民啊，就很就观察哦，这个候鸟都喜欢单飞，而且都是在很高的地方，所以这农民做生意啦，就动起生意的脑筋，就在很高的地方啊。空旷的地方弄竹竿，然后竹竿上面就是有一个那个把它圈套，然后那个他们就那个伯劳鸟一飞来的时候，哎，就在那个地方立刻脚就被夹住，所以你到屏东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烤鸟。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哦。今天有很多人哈，叫做独行侠，独行侠哈，就是魔鬼的一个很好擒拿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团队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有那个叫团队的这个彼此的督导啊。然后我们以前啊有一对澳洲的夫妻，他们也先生是医生，太太是咨询师，他加入我们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督导，然后他也顾虑在做督导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说你有没有移情的现象，你有没有感觉到做的太多了，就是互相的保护啊。你知道罗马兵临打仗的时候，因为背没有那个保护的地方，所以大家打仗的时候是背跟对背，我们基督徒在服事的时候一定需要这样子。所以这个时间的限制不能够，你要承认自己的限制。所以连那个保罗都说，我按照上帝所量给我的界限，我勾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限制，不要觉得说自己是 superwoman 啊，然后你就可以跑得久啊。因为那个宣教工作或者是教会的传福音工作是一个马拉松，不是短跑哦，所以你那个步调要平稳，必须要冲啊冲啊，冲到后来全部伤亡啊！所以这是我们懂得自我关怀，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同伴啊，然后他们彼此督导这样子啊，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跑到今天。我还觉得我乐在其中啊，我也配合我的上帝给我的恩赐，因为给我们的恩赐是劝化的恩赐，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量给我的工作，所以我就感觉我有那种 passion。啊，那所以很多人呢很推上来，可是我从神呢，我常常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你的眼光来看看他。好像当年神拣选彼得的时候，彼得他原来名字叫西门，就是芦苇，可是神的眼光看到的是一个老彼得。那你看那彼得前后书，你看到彼得非常稳重，非常的有爱心，因为神看到那个老彼得的将来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上帝，我求神给我他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他带到我面前的人，让我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我不会看他的现在，我要看他的在基督里的样子，那我们就给他盼望啊。所以啊，那这个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常常跟神有很好的连接。我们刚，我先刚读到的这个传道书，就是这个雅歌，你看他前面有很多条，我的美人啊，起来与我同去啊，那个关系很好的。那个当中啊，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个百花明放，那春天来到的那个美景。所以我在那个灵修的过程当中啊，我常常跟神，神啊，哎呀，我跟你一起在一起，然后神就鼓励我，安慰我，然后给我很多盼望。那当我这个重新得力的时候，我进入咨询室的时候，我就把上帝给我的爱跟喜乐跟盼望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啊，谢谢。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还有，
有几个背景，做过飞行员，好像你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教会很多侍奉，然后也参加了那个飞行的那个侍奉的那个工作，然后又改变了去昆明，那个大概说一下那个变化是怎么样子形成的。对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对神学或者神圣经道理的明白，或是有多少，或者对于心理辅导的那个了解也增加很多，所以这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鼓励。
因为你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棒，我不能够这个长，这个不能够，这个、太长了。那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人生命呢，生命的阶段，真的，我觉得。一步一步跟随神啊，是很有意思的，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当我在刚刚到昆明的时候，那个我记得那个国安局的，昆明的国安局来找我，然后跟我聊天，聊天其实就在审问我。那这个处长坐在我的左边，前面坐了三个人，每一个人前面一大叠纸，在那笔录我的这个讲话，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谈笑风生啊。他在其实他在问我东西，但是我就跟他谈了。我说，我一直跟他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两个不是敌人，我们两个不是站在对立，我们两个是站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一直聊，就成为好朋友啊。那他最后给我个总结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什么阶级，可能他的阶级应该蛮高的，在那个国安局里头。那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蔡先生啊，他说我非常的敬佩你，你这人生啊太有意思了。”其实就是这样，真的，我又跟他讲，我说，其实我就把我的历史告诉他嘛，我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人这样说的话，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说有意思没意思，而是说这个在神的道路上，神的带领上，他的就是很有意思。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人生就是这一次啊，那最后怎么结束，那都是在我们个人自己做选择。那我可是呢，我觉得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那神他爱我们，他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嘛，孩子不需要去证明我是孩子，孤儿需要证明他被爱，孩子不需要去证明我被爱，所以我就是他的孩子，所以我能够享受跟他的关系，然后呢，同时呢，能够接受他给我的一些托付，我一直强调，就这样子，在这种过程中啊，你就随着他的走，他的带领，有惊无险啊。但是充满的意思，我简单讲就这样，真的，因为如果要了解刚您问的问题啊，那刚刚讲的偷毛老鹰看看，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那很长的故事。谢谢你。后面有一个，
前天晚上，你好像有说过这样。这一个描述，就是现在，你发现在50岁左右，或者50岁以上，夫妇可以同进同出，一起同工，一起工作或者一起那样，已经算很少很少了。 所以是不是 你也能够讲一下大概他们的原因是怎么样，然后你怎么样来给他们帮助。
我要这样说哈，中年危机啊，这句话里面的含义很多。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啊，有一个现象啊，这个空巢时间的来到，离婚率在渐渐的增加。这个不管是在北美也好，在台湾也好，甚至在中国大陆，我也看见说这个现象在增加。其实有它道理的，就是说从他们的这种选择下，可以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个努力的共同努力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孩子。等到孩子离巢的时候，他觉得他责任了掉了，那就开始要我过我的，你过我的。那尤其是姐妹哈，姐妹到了四十多岁以后，这个是我做男生的来讲这句话，就是说等到他那个年纪大了以后，其实姐妹就开始哦，她有雄心勃勃的，她觉得我被过去被压抑那么多年了，我不服气了，我现在我要自己来了，而且她真的有本事可以自己来，因为她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哦，她的经历上，她各方面，她真的能够的，而且姐妹她当她自己来的，她就可以闯很多东西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她到五十岁的时候，她发现她的雄心万丈，那可是呢，对那个男生来讲啊，他倦鸟归巢啊。可能五十岁还不会倦鸟归巢，到六十岁可能要倦鸟归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两个会有点交错的情况下。年轻的时候，男生是不愿意在家里的，那可是尤其是女生，如果是一直在家里的时候，她到了她那个年纪，她会想要出去的。那最重要，她不管她的想法是有没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过去关系的经营的结果，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接受考验。简单点就是这样。我们人生像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我用一个那个 boomerang 里面那个东西一丢啊，就哇丢的好的它会回来的嘛。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的所种的所有的一切，在我们年纪慢慢到后来的时候，它最后要 hit 我们自己。这是种什么收什么的那个定律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虽然有这个定律在啊，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它的可贵就是说，他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被 hit 少一点，会 hit 能够承受得住。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那所以说，回答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到了那个时间的浪潮是真的是无情啊，就是这样一直推着走着。尤其像我每一次哈、啊，几年来一次哈、啊，那觉得说几年来一次就几年的人事的变迁就不一样，这很明显的，这个挡都挡不了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就非常真实啊。那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洪流里头，就一天一天的就这样子长大着，甚至就现在不是长大，是老迈着，对，那就这样子了。那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那我们关系都在面对着考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到了五十多岁，甚至到六十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真实的关系的状况啊，真的就是在面对考验。这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的共同的努力。其实这个时候啊，有时候我在帮助一些人，曾经有这样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说他们要离婚了、啊、那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再次做个选择，再次你们两个关系啊再次做个选择，如果说希望你认真的好好去再次做个选择，如果这个再次做个选择说我愿意，那我们两个继续的走下去。其实我因素太多了，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关系就到这边结束了。但是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头啊，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需要啊这样的家庭、啊。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的需要。昨天因为我现在这几天住在那个曲弟兄跟这个顾宏家里头，那我是觉得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讲一句话，真的我很今天愿意跟大家讲，这个是真是真实的。我不管我在北美也好。我在台湾也好，我在大陆也好，甚至以前在印度印尼也好，甚至有时候到欧洲去，我都是住在每个地方服侍，都是住在弟兄姐妹家。我跑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家，你只要我们一进一个这个人的家庭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里面的 dynamics， 这个家里面那个气氛马上也可以感受的，这个掩饰不了。那我是觉得说我跑了那么多地方啊，那我这次啊，我是住在他们的家里头，我昨天晚上跟他们分享了，给他们做一个，给他们一个肯定，他们是啊，我看我从来没看过的，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啊，能够有像他们这种家庭的，我太少太少，我几乎没有看过。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说一个就是很正规很正常的一个家庭，就是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什么丰功伟业或怎么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今天是需要这样的，我觉得在整个的神的国里需要这样，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也需要这样，这个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不管说是从神的国来讲是一个福音的安定力啊，大家需要这样。不然的话变成什么，就是变成哎呀反正啊，这种变成异类了，这种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家庭成为异类，然后啊不正常的变成多数，今天教会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大概都是年长的比较多了，那我们再次面对人生的考验了，在我们让我们共同来思考一下，我怎么来结束我这一生，做一个这样的前提来思考，然后我对我的伴侣啊，我要怎么样的再一次跟对方啊做个尾声。这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第一次到进去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爱心扶贫的机构啊工作。那时候我先生因为他会管理，所以那个他们那时候要求一个这个有一个管理者，就是有宣教经验，而且要能够中英文都通，还要能够管理。所以那个负责人啊就找上我先生，然后他帮我们办工作证。那时候我们拿台胞证只能三个月这样出入，然后他们就想说我能够做什么，那我就说我以前都是做妇女的，他们就给我安排在那个家庭部门。那他们在做那个这个爱心扶贫的时候，就接触到很多家庭，那我就发现到然后有那个很多员工都是那个基督徒，他们就来找我，那我就觉得小奇怪，我刚来他们怎么会找我。后来他们就说，他说你们夫妻很奇怪，他说你们的夫妻的年纪可以做我爸爸妈妈，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年纪层的人啊，能够这样同进同出，还笑眯眯的两个人一直讲话，还有情话绵绵。他说这是异类，他说我们是异类啊。然后后来我就不是说一个一两个人讲，就越来越多人。那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为什么他们来找我们，他们就觉得说诶，他说你给我们一个榜样。后来才发现，因为来我们这边大概都是30岁到45岁的这种年纪层的人，都是那个大学毕业啊，这种公务人员。我后来就发现，因为他历史的那个就是文革的时候，有时候父亲在那个地方工作，母亲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一段年纪层长大的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跟外祖母住啊，或是跟阿姨住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从小到大，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健康家庭的父母亲怎么互动，夫妻怎么互动。那么今天他们成了父母，他们今天成了妻子丈夫，他们不晓得怎么样互动，因为需要榜样。在大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台胞在大陆口才太差，每个都是人言善道，我觉得我口才太差。可是你不是用讲的，所以我常常祷告说，主啊，让我们夫妻到哪里去成为一个可口的开胃小菜，属灵的开胃小菜。你知道在印度尼西亚，我们是住在赤道那地方，你坐着都流汗了，你都没有胃口吃饭，天气很热啊，你都吃不下饭了。所以为什么印尼啊南洋的人啊都要辣椒，你看他出国都带着辣椒酱，因为那个开胃小菜让你有胃口。今天很多人啊他没有属灵的胃口，那我就说，主啊，我不能做什么，可是让我们你的喜乐，你的爱，你的，我们照你的原则来生活，然后我到哪里去我就成为可口的开胃小菜，让人家对主的餐有兴趣有胃口。所以这就是后来才发现说，哎呀，神啊，这个时间刚刚好，我们孩子也都成年子女了，所以然后我们也怎么样，我们孩子也长得身心健康，然后夫妻关系也和谐，其实我们是正常家庭，我们不是超级家庭，我们是正常家庭。可是上帝就使用这个，我也发现上帝也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自己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从小就看到爸爸妈妈吵架，爸爸把妈妈关在那个壁橱里头，用钥匙把锁住，妈妈在里头叫救命， 然后你天天就活在这种哇那种就是很惶恐的日子里头。所以当初我信了主以后，我就做一个祷告，主啊，如果你要给我婚姻的话，让我的家庭成为一个能够荣耀你、能够帮助别人的家庭。那我觉得神听了这个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的一个就是一个应许啊。他说他会使我们夫妻啊同心同道，然后永远敬畏他，好使你跟你的子孙同得福乐。这是上帝的应许，只要我们要求，我们来相信他的话，我们会经验到了。然后你到哪里去，你也可以成为可口的开胃小菜。
好，我最后啊，因为回应刚才那句话，我讲一个再讲最后一个故事，那我就结束了。我想大概15分钟之内结束。今天这边坐的很少年轻人，对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s 来讲啊，你有问题啊？对于 young professional 来讲啊，就我曾经在跟年轻人在分享说，年轻人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s 来讲，他最羡慕什么人？那我问他们的时候，大部分人说一句话，他说我希望能够赚到很多钱啊，能够提早退休啊，来享受人生。这个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其实也没有错啊。但是、啊、我说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有一群这样的朋友。那有一天啊，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故事，就现在我在下面讲。我有一天被邀请到那个 Auckland， 就是那个 Auckland， New Zealand 的 Auckland， 那个纽西兰的那个奥克兰那个地方，去带领一个礼拜的特别聚会，有两个教派，那一个教派是三天的拆船年会，一个教派是三天的其他的聚会。结果呢，那我还一个月就要去了，去的时候就这样，我就接到一封 email， 这是我一个同学写给我，我大概有20多年没跟他见过面。他就写给我，他说我知道，我从牧师那边知道你要来我们这边，他说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他说我已经跟牧师讲好，那个所有的接待教会不要接待，我全程接待。他说我只有请你一个要求，我现在所以才写封信给你，他说你把所有的聚会做完了以后，有一天一定要留下来给我们同学。他说我们这边住了一大堆同学，或者说是前后期一些都是飞行的。那然后呢，他又那我说没问题啊，我一定要留下来，我说我甚至能够留个两三天更好，他说你留得越长越好。那当然我说我不可能留那么久。那最后呢，那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聚会去带你玩了。那就最后一天，就有一天啊，那全天的聚集了所有的同学啊，在一个同学家里面聚会，那个家是超级的大。那在里头就大容纳好多人在里面哦，就是做水饺啊，做菜啊，这边聊天啊，交通好多的，他们有几位是基督徒，有几位不是基督徒，大概有20多个家庭，大家聚在一起，都是老同事、老同学啊、老朋友啊，在那边聚集啊。这群人啊，他们后来跟我说了一个，就是那个肺腑之言的、啊、那个内心的真话。他说啊，我们啊都是50几岁，那时候才50出头啊。他说我们已经啊。赚得全世界了，那然后呢，已经可以退休了，然后退休了来那边享受啊。他说我们就买个，你看每一家都超级大房子，然后呢每天又开始打高尔夫球，然后每天睡到自然醒了。他说哇，这种生活多棒，对不对？真的，刚刚开始在职场天天工作，每天要被闹钟叫醒的那种日子很难过的。然后到后来可以完全自然醒的时候，哇，好舒服啊，天天打高尔夫球。他说没想到打到一年以后啊。他说我们这群人是年轻人最梦想的一个对象啊。等到一年以后啊，他说我们这群人啊是全世界最 miserable 的一群人。我说他讲的真的是内心的真话。他又后来我就跟他讲，他说因为什么没有目标了嘛，50几岁而已啊。后来我就跟他们挑战，我说你跟我之间的差异啊，是我有山可以爬，你没有山可以爬。我这几天在看到那个英文的海报 Give me mountain， 对吧？其实啊，这是加勒讲的话。他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他是讲这句话的时候是85岁。他最可贵，他没有停止。我说我有山可以爬，你没有山可以爬。我说你赶快找一座山爬。如果你还找不到它，你来找我，我有很多山给你爬。真的，其实嘛，这是人生呢、啊。人生不是这样，所以说人生就是说 ，someone to love， 就是 someone to love，something to do，a mountain to climb。这是我们人生啊，是我们需要的追求的，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那我求主祝福我们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共同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你的创造奇妙可畏， 我们的受造也是奇妙可畏，所以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创造下又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孩子。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我们感谢你，你的真理的话语一直在不停地鼓励着我们，而且你一直在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不管他我们今天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都需要你继续的照顾我们，继续的指引我们，继续做我们的牧者。我们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那个。